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本课程将带您探讨如何建立教会整全青少年事工。林真儿主持。
收音机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我是您的同学，您的好朋友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的欢迎您再次走进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这门课程当中。真儿非常的感恩，在过去的21次信息当中呢，跟你一同了解了青少年孩子们他们的本质和特殊的需要，以及呢怎么样在教会当中真正的去建造他们的生命，真正的可以因为要建造他们的生命而建造起一套能够对他们的生命有益、有影响、有帮助的青少年事工。在上次课程当中，庄儿跟您分享了如何教导青少年孩子相关的生命技能。那庄儿也跟您解释了什么叫做生命技能，就是能够帮助孩子们活出一个美好生命的所有的相关能力，包括我们与人沟通的技巧，与人如何相交，怎么样做正确的决定，怎么样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的需要，怎么样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等等等等，这些无论是在学校也好，在家庭里面也好呢，通常都不会被教导的这些很重要的话题。那么如何在青少年事工当中涵盖这些话题呢？正儿在上次课程当中和您都分享过了。如果您听完课程有些什么样的疑问，还有一些什么样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您写信来告诉真儿，真儿非常的愿意在主里面和您一同学习，一同面对问题。写信就写清楚，给良友圣经学院的林真儿收就可以了。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好的，从今天开始呢，真儿盼望可以用两次的信息来跟您分享教会如何与父母亲同心同行来建造我们的青少年事工，来真正的帮助我们青少年孩子成长。那在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还是一样的邀请您和我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因为在过去的21次课程里面，你丰富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透过学习许多的知识，了解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何等的爱这群你交在我们手中的青少年孩子们。但愿你把这样的心肠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存着爱，存着一种完全的接纳，去面对这群孩子，去服侍这群孩子。求主怜悯我们，因为当教会与父母亲共同面对青少年青春期这个难题的时候，让我们能够同心合意，都为了兴旺你的福音，都为了造就这一群年轻的灵魂。谢谢主，你应许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在哪里就有你在他们当中。谢谢主，今天你与我们同在，要在下面的时间来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来让我们更加的爱你，让我们更加的爱这群孩子。求主怜悯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下面呢，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主题，怎么样使教会和父母亲同心同行的一同来建造青少年孩子的生命。如果您有讲义的话呢，您会发现真儿的课程的题目呢，用了三个以 F 开头的英文字 Foes, Friends, or Family。 什么意思呢？就是到底是敌人、是朋友还是一家人呢？到底父母亲和青少年辅导是敌人、是朋友还是在主里的一家人呢？到底青少年孩子和父母是敌人、是朋友还是在主里的一家人呢？这个就是正儿在今天和明天的话题当中将要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其实父母亲呢，在青少年事工当中是占有至关重要的角色。您可能会发现，一个好的青少年事工呢，父母亲往往是最重要的同工，并不是说青少年辅导呢把父母亲排除在这项事工之外， 乃是把他们接纳进来，成为最重要的同工。而这个同工呢，并不是在教导方面，并不是在带领方面，往往是在一些生活琐碎的细节上面，比如说做饭啊，在营地里面帮助孩子们洗衣，帮助孩子们在做一些生活当中的琐碎的杂事。那最重要的呢，是父母亲能够在祷告当中支持青少年辅导，能够在祷告里面把自己的孩子完全的交托出去，并且呢，能够信任青少年辅导对他们孩子的教导和带领。父母亲是最严明的监督，因为他们爱自己的孩子，他们不愿意青少年辅导把自己的孩子带偏了，带歪了。所以呢，某一个青少年辅导，如果他在信仰上出了状况，出了问题呢，通常是父母亲第一个发现，并不一定是教会的教牧同工发现的。因为父母亲非常的重视自己的孩子在教会当中的成长。还有呢，父母亲也是青少年辅导的最亲密的伙伴。很多时候呢，如果跟父母亲建立良好的沟通呢，会帮助青少年辅导了解这个孩子在家、在学校以及在教会一切的状况，会比较平衡和全面的来评估这个孩子的成长。您可能在过往呢听过孙叔叔夫妇的分享呢，他们常常提到父母亲、父母亲、父母亲。也就是说，父母呢在青少年事工当中是最关键的人物。如果您可以和孩子们的父母亲呢建立最深厚的友谊，并且是彼此信任的关系，而且是在主里面最坚固的同工的话呢，对于青少年辅导来讲呢，是一个无比大的帮助。因为有好多的问题呢，通常是出现在父母对青少年辅导呢不了解，还有呢父母对青少年辅导不信任，以及呢青少年辅导呢对父母亲呢不了解不信任，而导致沟通出现了问题，甚至会出现在青少年事工当中的三方对阵或者是双方对阵这样的一种情况，要么就是孩子和青少年辅导共同来反对父母亲，或者是父母和青少年辅导共同来反对孩子。无论是怎样呢，我们都不希望这样的状况出现，因为父母在青少年事工当中呢，的确是举足轻重的角色，而且他们是重要的同工，他们是严明的监督，他们是亲密的伙伴，他们也是最关键的人物。珍儿也记得在过往的课程当中分享过，父母亲呢，在青少年孩子这一段时期，他们仍然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起一个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呢，孩子们通常还是期望能够从父母那里得到引导，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得到扶持。并不是说像人以为的那样，在这段时期呢，青少年和父母反目成仇啊。当然，虽然很多时候呢，家里面的确是战火连绵，烽烟不断，可是呢，实际上当平息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孩子们仍然是依赖父母的，仍然是需要父母的指引的。因此，如果父母亲他们能够提供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家庭生活的话呢，那这个对孩子们，无论是在教会、在学校、在家庭当中，他们生命的健康成长是有相当大的作用。一个美好的家庭生活呢，拥有四大因素，最首要的呢，就是父母亲之间婚姻的和谐程度。很可惜呢，现今这个社会婚姻破碎比比皆是，好多的孩子呢都出于单亲家庭、破婚家庭、失婚家庭，甚至是再婚的家庭。因此呢，孩子们看不到父母亲婚姻的见证，他们不懂得爱是恒久忍耐，也不知道爱是凡事包容，更不知道爱是宽恕、是怜悯、是付出、是责任、是选择等等这些基督徒的婚姻观。那么对孩子来讲呢，如果没有了父母亲婚姻的和谐，他们就等于住在一个没有房顶的屋子里面一样，没有安全感，风风雨雨，萧萧条条。因此这样的孩子呢，他是非常急需要关爱的。 那么父母亲如果是婚姻和谐呢，会让孩子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都有一种安全感，无论是交往，是与人沟通，是课业上，是灵命上，是情绪上，他们都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就是住在一个满有爱的小窝里面。那美好家庭生活的第二大因素呢，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看看在青少年这一段时期，父母跟孩子之间还有沟通吗？这个呢，也是青少年辅导必须去了解的。他们是不说话了呢？是仇敌呢？还是像朋友一样的彼此可以交心，彼此可以谈话，彼此可以分享梦想呢？如果父母亲和子女之间有正常有美好的沟通，那就是帮了青少年辅导很大很大的忙。因为您听过孙叔叔夫妇的分享，他们最难处理的最常处理的事情通常是解决父母亲和子女之间的沟通的问题，他们就成了一个桥梁，帮助父母和子女之间彼此了解。可是如果父母和子女之间彼此已经很了解，并且他们也不需要有这个桥梁沟通的时候呢，那青少年辅导呢就起了一个促进的作用，起了一个监督的作用，本来也应当是这样一个健康的状态的。很可惜，大部分时候呢，父母跟子女之间通常沟通会出现问题，因此青少年辅导就需要在这方面来下功夫。那美好家庭生活第三个因素呢，就是父母亲的管教与控制。是不是过严还是干脆没有？无论是过严还是没有呢，都是极端的，都不好。那么当青少年辅导看到父母亲在管教上面过于严厉的时候呢，也需要在爱心里面说诚实话。那如果父母亲对孩子根本就没有管教的时候呢，可能教会这方面也需要有更强的教导，因为凡是爱的就需要管教。那么同样的，父母的关爱和照顾是不是太多或是太少呢，也会对孩子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美好的家庭生活呢，首先要看父母亲婚姻的和谐，然后再看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的状态，然后呢，再看父母亲他们的管教和控制以及关爱和照顾是否平衡，是否完全。当我们服侍青少年孩子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这四大因素呢，去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看看他们父母的婚姻的状况，以及他们所在的家庭当中和父母之间的关系的状况，到底他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朋友呢，还是敌人呢，还是只不过是名义上的一家人而已。那了解了这些呢，会帮助教会和父母亲之间呢建立更良好的沟通，并且也可以建立同工同盟，就是知道说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建造青少年孩子的生命，并不是为了让教会的事工看起来比较完整，并不是为了要贴教会的门面，而是真正的建立孩子们的生命。那在每一次教会和父母亲进行沟通的时候呢，需要让孩子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尊重父母亲的意见，我们看重他们与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并且青少年辅导绝对不是和他们站在一起来反对父母的。虽然我们认同他们，接纳他们，爱他们，但是我们更要他们学会去爱父母，顺从父母，尊重父母。因为父母亲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带领我们的看门的人，而教会呢，只是协助的，并不是在教养青少年孩子的事上负有最重要责任的人。同时呢，教会也要让父母亲看见自己的职责所在，也不会怀疑说教会是不是取代他们在孩子们生命当中那种父母的地位。这些疑惑呢，都需要去消除，这些误解误会呢，都需要有良好的沟通去消除。你可能呢，才开始做青少年辅导的时候呢，会接到很多的电话，都是父母亲打来的，会开始跟你刨根问底的问你的历史，你从哪里来啊？你家有多少人呢？ 那你如果已经结婚了，你的太太在做什么呀？你的孩子多大啦？你在哪里读的神学呀？你没有读神学，那你怎么会来做青少年事工呢？如果你现在有自己的职业，你哪有时间来带领我的孩子呀？平常在团契里面都是在做一些什么事啊？那你跟我的孩子是怎么沟通的？你跟我的孩子是怎么谈起我来的？我孩子有没有跟你说一些他的秘密啊？等等等等，这些刨根问底的话呢，可能会让你觉得我都不敢去接家里的电话了。其实如果有这样的状况存在呢，珍儿其实要恭喜你，因为这表示你有一群关注他孩子的父母。当然了，可能有一些的关注呢是太过控制了哈，有一些的父母亲不能够放手，他很怕自己的孩子从他的身边长大离开，因此呢在青少年青春期这段时间呢，他们更加的紧张，因为孩子们比较反叛，那么他们唯一的线索就是想从青少年辅导这里得到一些蛛丝马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要把握住机遇，是的，是非常大的挑战。怎么样去回答父母亲这些尖刻的问题，这些刁钻古怪的问题，同时呢，又可以知道他们的问题症结所在。从他们所问问题的态度，你就可以看见他们和他们孩子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他们的婚姻的关系，或者是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如果有些孩子的父母亲还没有信主，那珍儿也会在下次课程当中呢，跟你很详细的分享怎么样和没有信的父母亲打交道。还有呢，如果父母拦阻青少年孩子参与青少年事工怎么办呢？这些都是下次课程珍儿会跟你分享的。那总而言之呢，我们会发现教会如果和父母亲之间能够建立良好的沟通，不仅是一个沟通的习惯，甚至沟通的模式、沟通的内容都是良好的，那么就会帮助青少年辅导和孩子之间有更深更亲密的关系，也会帮助孩子们呢和父母亲之间能够化解许多的冲突，能够真正建立起一个好的友谊来，以至于教会和父母亲呢真正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我们共同来养育主的小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同时呢，青少年辅导必须铭记在心的原则，就是我们绝对不能够取代父母亲的位置，不能够造成这种亲子战争，更不能够造成亲职之间的战争，就是好像让父母亲觉得很有威胁，我的孩子不见了，我的孩子更尊重你，反而不尊重我了。虽然往往这是一种现况，如果青少年孩子觉得辅导更爱他、更关心他、更接纳他，他们往往可能会尊重这样的人，反而呢，喋喋不休的教导啊，会让孩子们呢，离父母亲更远。虽然这是一个现况，但是呢，青少年辅导必须着力于解决这种问题，让这个冲突尽量得到化解，让基督的爱进来做调和，让父母和孩子之间有更好的沟通，建立父母亲和教会之间这种同工同盟的关系，并且不断地让孩子们知道父母亲才是负责任的，而教会只不过是协助父母亲来教养他们的一个神所看重的一个帮手。还有呢，父母亲呢其实是桥梁。虽然珍儿在听孙叔叔孙阿姨的分享的时候呢，常常听到他们说青少年事工呢是整体教会事工的桥梁，是孩子和父母亲之间的桥梁，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发现父母亲同时也是桥梁，是教会与学校之间的桥梁，是教会和孩子之间的桥梁，也是教会与其他父母之间的桥梁。可以这样说，当孩子们在教会里面表现得非常出色的时候呢，并不一定代表他们在家、在学校就是这么表现的。唯有家长才能够了解的比较全面，所以呢，青少年辅导也需要透过家长去了解孩子们在学校的情况啊，他是不是最近萎靡不振，是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受到了欺负，或者是在课业上面有压力呢，或者是青春期在情绪上面、在情感上面有些波折呢？教会需要透过父母亲去了解。 当辅导们知道了孩子在家里的情况，在学校的情况呢，可以针对他们的需要，针对他们现在正在处的这个阶段，站的这个位置，而设计一些的节目，还有呢，带领一些查经，可以真正满足到孩子心里面、情感上以及灵里面的需要。还有呢，您的青少年团契当中可能有一些孩子呢，是通过他在学校里面朋友同学介绍到教会来的，所以青少年辅导呢完全不知道这些孩子他们的父母亲的状况，那么就需要通过已经在教会当中的父母亲去成为与那些没有到教会来的父母亲之间的桥梁，让青少年辅导呢不会忽略任何一个孩子的需要。总而言之，我们今天看到了父母亲在青少年事工当中的角色，还有我们怎么样评估青少年孩子他们所生活的家庭背景，他们的生活是否美满，以及教会和父母亲之间应当怎么样建立好的沟通的模式，怎么样建立同工同盟。还有呢，父母亲的确是桥梁，不仅是教会与学校之间，也是教会与孩子之间，更是教会与其他父母亲之间的桥梁。那下次课程当中呢，正儿会来分享我们如何将父母亲邀请到事工来参与。那么未信的父母亲我们该去怎么样相处，如果青少年孩子的父母亲拦阻他们来教会，我们该怎么办，这都是下次课程当中正儿会跟您涵盖的话题。那现在呢，又到了正儿为您采访孙叔叔夫妇的时间了。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他们的经验分享里面得到很深的造就。您觉得在服侍的过程当中，绝对不是一个人的事工，是一个团队一起的来服侍。其实像曾阿姨跟您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搭配哈。那除了你们之外，有没有成人，就是在教会当中那些成人跟你们一起来服侍这群孩子呢？
目前呢，我们的团契就是青少年团契，其实我们是更细分为高中团契跟初中团契。那我们高中团契跟初中团契，其实我们有不同的辅导，我们有辅导群。那高中团契呢，基本上我们是有七八位在职青年在做高中的辅导。然后呢，初中呢是有大概也是六七位这个大专生在做他们的辅导。那然后我们去年呢也同时聘雇了一位这个牧师传道人来跟我们一起服侍，在这个青少年事工上一起做服侍。所以呢，我们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团队。可是呢，虽然我们的感觉上说我们的辅导人数好像是够多，可是呢，其实当我们真正服侍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其实永远都是觉得不够的，因为所做的事工真的是很多。这个青少年每一个人他们在心理上的一些需要，他们需要被关怀，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花时间去做的一件事情。
那你们家的电话一定常常是热线。
不是电话，电脑。对呀，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网络上，因为当下的一个文化，就是说孩子其实很多时候他们在，比如说Facebook 或者是其他的Twitter 这些上面呢，他们在传达信息，他们在写出他们的心情。那我们因为很荣幸，我们其实觉得蛮荣幸的，就是我们跟很多孩子其实是在 Facebook 上是
朋友。
那他们也会，当我们看到他们写的心情的时候，当我们也会跟他们知道他们在想什么，知道他们当时所经历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因此这样子知道跟他们有所联系，知道可以跟他们讲话，可以跟他们谈一谈他们所受的困扰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当在那当下的时候，他们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抱怨，一个心情的一个转换。可是等到我们如果说我们在这方面完全没有跟他们有接触的时候呢，那到了礼拜天，他们那个心情那个转换已经不在了。可能他们跟父母之间那个冲突呢，可能还在那里，可是因为时间过了几天，可能那个结其实没有打开，只是说大家都 好，不要
情绪平静了，
情绪平静就不要看他，不要管他。
嗯，
其实呢，发现说，就是说，当父母跟孩子中间如果有时候有冲突，或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没有当时去有人开导这个青少年，或 even 或者甚至跟这个父母谈一谈的话呢，其实这个隔阂并不是说就没冲突不见了，而是说它是累积的，
埋得更深，
埋得更深，会这样一天一天的这样累积起来。所以我发现有的时候，当我们当下能够在那个机会中抓住那个机会跟青少年有沟通，或者跟父母有交谈的话，我们发现常常在那样子的情况下呢，是其实那个功效是更大的。
是，那你们平常是怎么样把父母亲也吸引他们加入到青少年事工里面去服侍呢？
我觉得每一位就是身为父母的，他们怎么样自己关心自己的小孩，那是非常自然。所以能够邀请他们跟我们一起合作，为了照他们的小孩的时候呢，很容易就得到他们的
支持。
对，我们经常会跟父母讲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做辅导，我们不是取代你的角色。
是的，是的。
你做父母的，你所花的时间跟你的小孩在一起，是比我们花的时间跟你的小孩在一起多很多。
是是。
那我们只是能够要知道怎么样互相搭配，而且怎么样支持，为了要争取他们的信任，我们就是要有一个 open ears，就是说我们愿意聆听他们心里面的有一些话，有的时候他们不晓得在哪里去发泄，有的时候他们有心里有一些话，他们不晓得跟谁讲，那尤其是在青少年这个年纪这个阶段，有时候
是
跟父母讲那是更难的，
更难，
所以我们做辅导的呢，就是 reassure them， 说我们有一个 open ear，我们可以聆听你心里面的一些话，所以就是说，当他们愿意走在神的道中，愿意尝试怎么样去更信靠神，我知道如果我自己的孩子愿意这样的话，我心里面真的是得到无比的欣慰。
是的，是的，谢谢孙叔叔和孙阿姨的分享，也感谢主赐给您二位有这样为父的心肠，也但愿所有收音机前的服侍青少年孩子的我们都能够拥有为父的心肠，在服侍青少年孩子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父母的心，也能够和父母亲同工同盟，一起来建造青少年孩子的生命。如果您对课程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对孙叔叔夫妇他们的分享有些什么样的感恩和回应，都欢迎您写信到良友圣经学院给林真儿收，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真儿期待着读到您的来信。好的，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是